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四十六集。
坐在书案前，他不能成寐，激动感慨，此战役之胜标志着湘军主要任务已完成，剩下就是天下太平之湘军生存与发展了。后来有人对曾国藩治军之后之情形进行了分析，称意志坚强，态度沉着，虽屡经败虐，仍能其本屡战屡败之精神贯彻始终。以后之事可日后再提。针对此次战役，曾国藩已心潮澎湃，并做好一切胜利后的准备。在他人人生中，天津战役之胜利是最辉煌最精彩之笔触。胜利之后，按规定首先应向朝廷报捷，此对曾国荃而论自极不可耐。16日当夜，曾国荃就邀请赵烈文为此准备奏折文书，后由其人校订准备上奏。而事实上，正规的正式的奏折是曾国藩亲自拟定的。为拟此稿，曾国藩苦思冥想，通宵达旦的写作。根据曾国荃之自报，其人将战争情节认真陈述一遍，并将战果精心的梳理出来，称三个月时间杀敌十余万人，大小囚手三千余人，或战死于乱军，或死于城河沟壑，或自焚而亡，三日火光不息。此奏报显然是将湘军战果扩大了，称杀敌十余万人，实不真实。文中曾国藩也表露了其军残酷成性之风貌，最后其人将湘军与此次战役中的损失、兵员伤亡情况做了总结梳理。曾国藩主笔之奏成，将太平天国之主宰、统帅以及主将之下落全部梳理出来，称根据逆都中贼将之招认，洪秀全于本年五月间湘军猛攻长池时服毒自杀，毙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天贵福四袭伪号，破城后伪主洪天贵福亦自焚身亡，后伪宫大火熄灭，挖出洪秀全之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伪王李秀成之行踪，时城池破坏，战斗中受伤，逃遁于山内民房。19日夜，提督萧福四将其搜出，并擒获刺王洪仁达。20日，曾国荃亲讯，其人供认不讳。是否兼送京师或就地正法，兹请定夺。其实洪秀全于四月病逝于宫院，却是事实，被曾国藩等人说成是自焚而亡，其意不言自明。关于李秀成、洪仁达二人之下落，亦与事实大有出入。但有一点可以证明，那就是此二人皆落入湘军之手，至于如何处置，此为后话。其中最让人怀疑之处，便是幼主洪天贵福之亡落。曾国藩称其人自焚而亡，并称是城中多路逆贼之供人，而事实是天津陷落之后，城中太平军绝大部分已突围而出，幼主亦已突围。就是凭简单的感性判断亦能得此结论。此时曾国藩偏偏臆断幼主已于城中自焚，实在有悖事实， 若真如此，湘军之功劳簿上必有一个致命败笔，朝廷对其赏识与嘉奖更会大打折扣。正是此奏折中疑点之多，成为后来朝廷大臣们向曾国藩发难之根本，甚至要求打倒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做官是件比较容易之事，原因在于他能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夸大其词，不粉饰伪装，不结党营私等等。早年他既向朝廷保证上奏三原则，从而获得朝廷赏识，并从未出现过一次疏漏，未被同僚们抓住一个把柄。此上奏三原则是：第一，不轻奏谣传之言，所有上奏皆以探报之情为准，免于以不实之词混淆朝廷之耳目；第二，不轻奏未定之事，以免使朝廷因未得实际而增加朝廷之忧虑；第三，不轻奏预计之说，此不仅是虑大言之难见，也怕扰乱朝廷之规矩。此三原则贯穿于曾国藩为官做人之始终，却是儒家知识分子之典范。而此时天津战役全胜，湘军上下一片沸腾，曾国藩也认为此人生之最荣耀时，湘军并无更大整治课题。在此情况之下，曾国藩自我认可以己为尊、以君为傲之情油然而生，若能认真奏报，必能慰劳将士，安抚劳苦功高的一切作战人员，此意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曾国藩更要认真思考，酌情添加。因此文稿拟定之后，曾氏即会衔官文，联名杨岳斌、彭玉麟、李鸿章、曾国全辈集体上奏，以示愤思之情、请功之态。奏折发出时间是23日，曾国藩放下纸笔，转身会侍从道：发出之后，今夜便往金陵与吴地及湘军将士们论功行礼。可见曾氏时间之紧迫，事务之繁忙，次日天未明专舟启程，曾国藩打算一日之内赶到，与曾国荃等湘军将士一叙深情，但行走一日，中间休宿，未能如愿。曾国藩心急如焚，怅然感叹：将士们劳苦日久，今速能抵达，若心一足，此情此景让人失望也。次日曾国藩顺利抵达金陵，与曾国荃会晤，兄弟二人久别数月，又战役成功，自有千言万语，谈叙甚久。随后曾国藩接见了军中将士，见他们面如枯槁，身似竹竿，无人形状，深表痛惜，称盛夏之苦战，昼夜暴露城下，半月未能息，实为裂谷之事也。几天内曾国藩遍览战场，营垒接近，听取战士们的作战讲述，其身后曾国荃等将领一边前呼后拥，一边认真做向导解说，曾国藩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几年之后，曾国藩为金陵鹿师昭忠祠写碑文，即将此间于将士中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曾国藩一路视察，还能闻到战场上的硝烟味，甚至能感受到当时杀声震天之气氛。最后他做出战役胜利的三点总结：一、炮火极多，猛攻极久，使得城贼立脚不住；二、复城绞尽，挖掘洞壕急速，仅5日完成，出于贼所不意；三、原地京城所隔，50000人并力用命，此为一种人定胜天之强战，是造化之势境，不得不承认湘军之天命气数旺盛。一向迷信天意造化与人心相背的曾国藩，此时相信人力之作为，是扩大湘军之勇武，发扬曾氏兄弟之能干，更为曾国藩自身之统帅地位增加功劳。在军阵中 有人传说出种种神异之论，为湘军获得全胜并顺应天命天理与民心进行了更好的诠释。有人说6月15日夜二鼓有人狂突至曾国荃面前，观察者称有红须人白须人，要求他通告统帅，称委办之事已做到，众人以奸细拽之出，有言此二语不止。炸药点火后，湘军将士欲驶出，突中山上有云似山压军阵之上，拥忽而进，一时若有神助。就在炸药爆炸前半刻，不云而雷者三。天王府有烟焰起，忽见金光一道，直窜半空而逝。一会儿城南复有白光一道，渐渐消逝。收集此神异之说者称，此皆为作战将士之共睹者。此神异之说为湘军增添了几分神秘感，更为湘军顺应天下专心社稷之信念打下了坚实基础。就是曾国藩听到亦不会有何异语吧。视察期间，曾国藩最关心之事便是逆都之首领天王洪秀全下落，虽则证实其人已死于4月份，对于此等重大人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之后曾国藩于28日之日记中记载，熊登武挖出洪秀全之尸，扛来一验，虎须微白可数，头秃无发，左臂骨左膀尚有肉，遍身用黄绸绣笼包裹，验毕大风雨约半时许，旋有以伪宫女呼之质询，据称道州人，17岁掳入城中，今30矣，充当伪女侍之婢，姓黄。洪秀全于4月念日死，时献书念妻也。可见之前曾国藩称洪秀全于5月自焚身亡，两者有出入。此时黄姓女士亲自将洪秀全埋葬，获知情况时更准备，看到洪秀全之尸，将士们咬牙切齿，开路尸辱尸，私人常去尸作何用。眼下存活着的李秀成与洪仁达二人时时让人担忧。李秀成实为太平天国是忠臣勇将，曾为太平天国之光复立下汗马功劳，甚至提出过一系列正确建议，但都未受到洪秀全之重视。但他忠心耿耿，誓死效忠天国，在老天王在世时是这样，幼天王继位后依然这样。天津陷落那天，李秀成全力保护幼天王出城，并将自己的优良战马换给幼主，以至于其人行走不便，与幼主失散，逃入山中民间，后被湘军捕获。天津陷落后当月20日，曾国荃将李秀成提押上堂加以审问。跪在大堂中的李秀成首先受到曾国荃刀锥相加之威胁，欲细割其肉。此时赵烈文急忙上前道，此重犯贼囚之要，应留存活命送京城审判。曾国荃气急败坏，从椅子上跳起来，此逆国小贼何劳朝廷审判，我现在就斩肉用刑。说完侍从便开始用刑，将李秀成身上的肉割下来，鲜血如注。此时李秀成面不改色，视死如归。随后洪仁达亦被提上来，同样割肉，与李秀成一样反应。赵烈文竟劝不住曾国荃，即退下。一会儿曾国荃若有所悟，大声地说，今日审判到此结束，等来日由我兄长发落。说完曾国荃便去找赵烈文，要其拟文于曾国藩，通报李秀成洪仁达之处理方法。曾国藩接到曾国荃之书信，很是急切，欲亲自审问李秀成洪仁达。此次审问比曾国荃显得更儒雅更关切。曾国藩与李秀成认真聊叙，并表示对其人之怜悯。 李秀成见曾国藩大仁大义，遂将自己的一切行径供认不讳，并写下万字自述。曾国藩认真览阅，发现其中与自己上奏之情多有出入，于是通篇修改，使之与前奏吻合，避免自己受到朝廷猜疑。拟定之后，曾国藩让人抄送朝廷，并公开发行，原作由其人秘藏。李秀成自述是今日之珍贵史料，而在当时却是朝廷审理案件之重要证据。朝廷要求将李秀成等借京审问，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更不敢节外生枝，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日将其正法，送报朝廷是凌迟处死。曾国藩大意，赐其全尸，官殓崎岖。两天之前，洪仁达亦正法。数日之后，朝廷谕旨，要求将两犯借京。而此前曾国藩既奏正法之事，又附奏说明，朝廷见生米已做成熟饭，于是一道小谕下来，表示接受曾国藩之就地正法，即于江宁省城将该二犯凌迟处死。此举是朝廷迎合曾国藩之举动，还是掩朝野之耳目，此先不说。曾国藩巡视接近尾声时，观览了天津城内各王府，最终决定将自己的衙府迁至陈玉成之英王府。此府建筑尚未遭大规模破坏，修葺方便且规模宏大，而像天王府之类的建筑皆为湘军烧抢一空，只剩断壁残垣。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刚刚离开为清军控制的金陵城，徐徐而归，于二十八日抵达安庆，天津回归朝廷正辖，为普天同庆之喜事，标志着持续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一起落下帷幕。曾国藩喜出望外，湘军将士们高呼胜利，朝廷堂官相庆，胜利意味着封赏，意味着天下太平。此时曾国藩等一边完成善后事宜，一边等待朝廷圣谕之下达。曾国藩巡视金陵期间，接到朝廷正式谕旨，即七月初十那天，圣谕明确提出曾国藩为功臣之首，加封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赏戴双眼花翎，赐之为曾国荃；一封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此二人，曾国藩兄弟皆为头功之臣。此圣谕洋洋洒洒千字言，表示克复江宁之省府，实为与天下人同贺同喜。之后圣谕又将曾国藩兄弟及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战绩情况做了系统总结，称朝廷公行天下，唯命讨逆，将湘军中之战将个个罗列出来，并大加封赏。曾国藩亦在奏书上有所明确，除曾氏兄弟之外，在文中皆有封赏建议。各色人等在曾国藩兄弟设置的奖励与奖项中角逐，其获奖励者多为湘军中战绩突出、身先士卒之干将。早在圣谕未达之前，曾国藩亦对朝廷之动作有所猜测。正是圣谕未到之前的初八日，曾国藩即接收到一份江宁将军复明阿之资道廷记，其中提及封赏之事，并给出封赏之规格，确实可信。此廷记之节贤非常之正规，规格非常之高，因此曾国藩对其深信不疑。获此信息，曾国藩甚为高兴，甚至产生情不自禁之态。这天赵烈文得知消息，前来贺喜，戏称曰：今曾帅已既获殊荣，日后当称谓为中堂，或则侯也。曾国藩忍不住快意，爽朗一笑，慢慢的 挥了挥右手。若如此，日后不叫猴子便可。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之后，赵烈文不止笑意，匆匆走出曾府大门。此时，曾国藩兄弟可谓福中有福，应享受殊荣与快意才是。而曾国藩自上任两江总督以来，却从未因获得殊荣而迷失方向。攻陷天津之后，曾国藩既表示过思前想后、喜剧悲欢、万端焦急之心情，心中七上八下，唯一句字忧甚。曾国藩在日记中常常勉励自己，对形势进行客观分析，并给出自己的定位，可游弋于权力之中，可奋力猛进，却不可权高位大，独树一帜。之所以会如此认为，因其人看到官场本质，晚清权力势大者常常遭人攻击，尤其在满人排汉之风气之下，汉人掌握兵权乃官家之大忌，必有功高震主之嫌。此时天津已陷落，太平天国已是昨日黄花，湘军大规模用兵已不可能。得到天津陷落消息之时，曾国藩既有一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伤，加之其人为两江总督，权位之高，实为地方一主。曾国藩给家人之书信中称：西太无权，京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提分也。此言出自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11月14日之信中，彻底道明自己不愿升官发财，更不愿权力过大之危情。曾国藩称：盈满而畏惧，实是审时度势之分析，并非居功自傲、乖张虚伪之表现。当时曾国藩写完此信之后不久，曾国藩隐隐约约得知朝廷发生政变的消息，曾国藩痛声疾呼：今八大臣之权威何等，却也落得个被政法之下场，究竟是何罪竟遭此杀戮？亲王们权力过大，亦受到朝廷政法。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